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让真我做主。看了明慧周刊227期就近期正法形式与同修切磋后，觉得同修的建议很好，后来每次发正念加上了清除解体各集中营、劳教所、监狱、看守所、医院，破坏大法、迫害大法弟子的一切邪恶生命及邪恶因素，反制迫害大法弟子的恶警和坏人，让邪恶因素针对他们，将所有被关押的大法弟子所受痛苦全部转到施暴者身上去，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解体所有关押大法弟子的邪恶黑窝，无条件释放所有被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6月14日早6点发正念时，释放两个字特别突出，我意识到无条件释放所有被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这句话作为向社会讲真相无可厚非，但我们修炼人心里如果有向邪恶提要求和谈判的心态，那么就把邪恶抬高了，在否定邪恶和旧势力上就有了局限性。不是有许多的同修讲真相时因为正念强而有惊无险，也有很多被非法关押的同修有了正念后堂堂正正闯出邪恶的黑窝吗？从正法修炼的本质上看，大法弟子被无罪释放是因为自己找到了执着，放下了人心，神的一面在做主了，同时了却人心恶自败，大法弟子人心放下了，邪恶也就被解体了，邪恶之徒失去背后另外空间的操控后，自然也就邪不起来了，迫害也只能解体了。记得2003年的一个晚上，我与同修一起到乡下发真相资料时，由于出了人心，被邪恶钻了空子，我们被关进了派出所。几个小时后，我悟到我们不应该被关，必须闯出去。念头一出，便感觉自己出现了瞬间的神的状态。几分钟后，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我越围墙出了派出所。这次我亲身体验了弟子正念足，师友回天力。相反，本地区一协调人因受牵连而被绑架，在关押场所和庭审期间，这位同修堂堂正正讲真相，很多常人包括法官对大法真相都有了一定的了解和认同。然而当时有几个同修劝他正念闯出来，他由于一念之差，指望邪恶判他无罪释放，从而失去了师父给他安排的脱离魔窟的机会，最后被邪恶非法判劳教3年半，至今仍在监狱中，教训是惨痛的。师父说，大法弟子是浊世的金光，世人的希望，住世的法徒，未来的法王，我们指望谁来释放呢？我们是修炼中的人，还有没修去的执着和人心，但这不能成为邪恶和旧因素迫害我们的借口，我们就应该按照大法正法的要求去做，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用师父赋予我们的神通解体一切邪恶生命和邪恶因素，堂堂正正的理智清醒的做好大法弟子的3件事，我们即使有漏也不能被关押，更不需要谁来释放了，实质上是我们大法弟子自己要从观念和人心执着的禁锢中走出来，解体邪恶趁机强加的迫害。在修炼的过程中，因为是人在修炼，经常会有人心冒出来，邪恶也虎视眈眈，想方设法进行干扰，甚至制造假象误导我们， 但是只要我们坚信师父，坚信大法，破除人的观念，站在法上看问题，就能让真我说了算。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三言两语谈正念》。相信正念这个词每天都会出现在精进弟子的脑中。最近个人经常有这样的感悟，正念是分程度的，有正念、正念强和正念足，这些是程度不同的，带来的结果也是大有差异的。师父一直要求我们要正念足，个人体悟，足是什么？是满，是100%，是没有一丝一毫的怀疑和动摇。拿使用写有真相或退档文字的纸币举例，在支付钱的那一刹那，正念足，心里平静坚定，结果即使是支付的每一张纸币上都写上退档，而且是在大商场的收银员一张一张验的情况下，都非常顺利地接收了所有的钱。又如在突破网络封锁的时候，当第一次登录互联网无法打开界面时，一个足足的正念，邪恶想要阻碍大法弟子登录，连想都别想。往往这一念还没想完，网页就打开了。正念足不是狠，是绝不允许邪恶和黑手的任何干扰和迫害，是不给邪恶和烂鬼们留有任何余地的，是坚定的维护大法，是充满信心的救度众生。我们的正念来得越足、越满、越彻底，邪恶就被消灭得越快，救众生的效果就越好。其实，在同修过去发表的文章中，已经多次提到正念足创造奇迹的事情了。希望同修们都能提高自己正念的程度，让它达到100%。当我们真的做到的时候，就是师父讲的“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摘自《师徒恩》。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大法弟子不要忽视正念的作用。作为大法弟子，不要忽视了功能的运用。虽然我们平时可能感受不到，但我们应该相信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因为我们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同时有发正念清除邪恶的使命。往往我们平时发正念按部就班的做，或者遇到问题了，如什么大抓普拉、同修被迫害等等，我们往往会想起发正念。在生活中有好多和我们的修炼有关的事情，我们也应该重视发正念。以下有两个感受很深的事例。去年我妻子同修在一家家具店做售货员的工作，有一段时间总是回家很晚，晚上9点，本来应该6点下班，因为我们负责一些做资料和技术的工作，正好那几天有好多大法的工作要做，我感觉不对劲儿，于是我和妻子配合好，除了每天的发正念外，再加上清除所有利用妻子的工作对我们进行干扰的一切邪恶生命和邪恶因素。通过发正念，从第二天开始，妻子开始正常下班回家。因为邪恶就是利用常人社会的一些人认为是自然的状态进行干扰，如果我们认为是正常的，其实就是被邪恶钻了空子。因为加班这件事的本身没有错，现在好多给私人老板打工加班都是正常的，但是这件事已经对我们所做的3件事造成了直接的干扰，已经到了是事赶着人在走，而不是人推动着事走，我们已经处于被动的地步了，因此我们共同发正念很快得到解决。再有一件事，今年春天我们安装接收新唐人的卫星电视天线，其中有一个同修平时很精进，认识到这是正实大法救度众生的有力方式，
因此提前两天就为这件事发正念，结果组装天线很顺利，放在固定位置后，接通电源后打开开关，就是最佳状态，各个角度都是最佳位置，无论再怎么调整都是刚才的角度最佳，这都不是偶然的，说明发正念起了很大的作用。也出现过几个对做三件事不太重视的同修，也想安装接收新唐人的卫星电视天线，表现为不是家里的常人反对，就是或这或那总出现问题，甚至有的在安装调试过程中，电源线被同修家养的狗给咬断了，看似很平常，其实是干扰的表现形式。我们的修炼过程中，每天都有许多类似问题出现，我们不能把它看作像常人的事一样，虽然表现的形式是常人的，因为我们就在常人社会的环境中修炼、除恶、救度众生，这就是我们必须走的路。其实发正念的基点很重要，不是简单的为了把事情做成而发正念，而是围绕着做好正实大法、救度众生的事情发正念。不要等对我们做好三件事造成干扰后而发正念，一定要正念正行，从法理上明确发正念是为什么。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运用功能脱离魔窟，恶景看不见大法书。同修 A 家中有数十本转法轮和经文、大法资料、光盘等物，准备送给农村，他想出去一趟，刚开门就有两个恶景闯入家门，要转移书籍阻止恶景，来不及了，怎么办？同修 A 集中想起师父说的一句话，兼修大法心不动，他镇定下来，心中默念邪恶看不见大法书，请师父加持。这一念真神，桌上放的书籍资料一大堆，目标那么大，恶景转来转去，就是眼睁睁的看不见，最后一无所获，悻悻而去，清理另外空间的邪恶。同修 B 是开着天目修的，有一次他经过闹市区步行街，看见搞商品促销的主持人在台上推销产品，围观者约有两三百人，同修 B 抓住机会打出神通，将在场的几百人身后的恶党邪灵及黑手烂鬼一锅端的清理，并将会场翻个底朝天，将地下深藏的邪恶也全部解体，这样反复几次。这时台上的推销员将商业话题刹住，突然改口讲法轮大法好，这真是奇观。只见推销员大声说，法轮大法是正法，法轮大法好，谁敢反对法轮大法，只有死路一条。会上显得格外威严肃静，人心归正。运用功能脱离魔窟。同修 C 因参加法会被恶警绑架关押在派出所，他悟到练功人可以遁入另外空间变大缩小的法，就想另外空间自己身体缩小，但手铐大小不变，意到公道，瞬间手铐自然脱落，在师父呵护下，他巧妙避开看守，闯出了魔窟。正念抵制迫害，电棍反击恶警。我因到北京为法轮功上访，被劫持关押到长春黑嘴子劳教所迫害。长春黑嘴子女子劳教所是邪恶的黑窝，对外宣称什么人性化管理，对内是豺狼般的迫害。我被劫持到此，几乎天天都能听到电棍电击法轮功学员的声音，加之同修们痛苦的声音，真是心都碎了。2000年12月1日，恶警大队长伙同王小华、金姓等几名恶警对我下手了，先是问我练不练，我不回答，他们就用几把高伏电棍电击我的敏感处，到现在我的脖子上还有他们犯罪的罪证。他们不让我说大法好、真善人好，我就坚持说大法好、真善人好，背师父的经文。他们累得不行了还要电我，这时电棍的电流反射到恶警身上，开始电恶警。 我对他们说，我是修宇宙大法的，你们无端迫害我，这就是报应你们的，快住手吧。这时他们真的害怕了，露出惊恐的面孔，赶紧放下电棍，放弃了对我的迫害。直到我出来，他们也没敢再迫害我。只要大法弟子正念正行，没有怕心和侥幸心理等执着心，功能就能自如运用，使正实法的工作少受损失，使邪恶的迫害、特务的监控手段起不了作用。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东北大法弟子的文章，手腕断，骨盆碎，13天痊愈。这是发生在东北边远村镇的一个60多岁的女朝鲜族大法弟子身上的事。本文是这位大法弟子的口述，同修帮助整理而成。2005年正月初七，我去帮城里的同修买蜂蜜回来的路上，当时路很滑，地上有很厚的积雪。当我经过一个十公分高的过水桥时，一下滑倒了。本来坡很小，不会有什么事，可是这一摔，我感觉就像从很高很高的地方被扔下来一样，当时就昏了过去。清醒过来之后，我赶紧站起来，就在我要用手撑地起来的时候，我才发现我的左手手腕齐刷刷的被折断了，手背贴在小臂上，但皮肤一点没坏。我当时一点没感到害怕，赶紧用右手把左手扶正，又一根一根地把手指撑直，手扶正了，可明显的还能看到在断裂的手背处和手腕外侧有两块骨头高高凸起，这时我才感到那种钻心的疼痛。我立即想，我是大法弟子，我不痛。就在我这一念发出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不但刚才那种钻心的疼痛在消失，而只感到一点点丝丝拉拉的痛之外，我看到一个小法轮正飞快地在凸起的骨头处旋转，在给我修补伤处。眼见着凸起的骨头慢慢地平了，然后又自动地转到另一凸起处，待全部修补完后，小法轮就不见了。我试着握拳，手指已经可以活动了，只是用不上力。我试着起身时，才感到问题的严重性，因为我的腿脚根本不好使，使不上劲儿，并伴着一阵剧痛袭来。我用手一摸，左侧骨盆碎了，软软的塌进去一个坑。因为很痛，所以我又立即想，我是大法弟子，我不痛，没事。当我这样一想的时候，奇迹再一次发生了。我看到一个大法轮在我的垫部飞快地旋转，再给我修补，疼痛立刻减轻了很多很多，并且整个的垫部很热。当法轮修补完消失后，我想我得快起来，不能让过路的人看见我坐在这里。我用右手撑着地，一下就站起来了。我把受伤的那只手的衣袖往下拽了一拽，用另一只手提着蜂蜜就回家去了。到家后，老伴发现我胳膊有些异常，就问我怎么了。我说碰了一下，没什么。晚上我照样用一只手做饭、擦炕，什么也没耽误做。睡觉时，我看见胳膊肿了起来，因为淤血皮肤变了颜色，但不怎么痛，只是有酸酸的痛。垫部也是，就像干活累了那种酸痛感，平躺、侧躺却不碍事。后来在老伴儿和孩子们的一再追问下，我讲了摔伤的经过，他们吃惊得不得了，非得叫车送我到县医院去检查。我对他们说，我是修大法的，不会有事的，你们放心吧。我一边说一边做伸胳膊踢腿的动作，为的是让他们放心。他们看我真的没什么事，也就不再坚持了。最后老伴说，好吧，我就相信你，如果你没事，我就跟你一块练。几天后，我的胳膊消肿了，颜色也变为正常，从摔伤到恢复正常总共才13天。这一次让我再一次见证了大法的神奇。其实两年前也发生过类似这样的事，当时我收拾院中的柴禾，被柴禾绊倒，坐在地上，一只脚的脚后跟朝前。我当时想，我是修炼人，没事。我忍着痛，一咬牙就把脚后跟扭过来了，又一咬牙就站了起来。
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我那时的脚脖子是不是已经断了，只是我根本没有把它放在心上，压根儿就没有往它是否断了这方面想，该干啥干啥，学了几天就好了。两次相似的经历不但让我，同时让我的家人和周围的邻居见证了大法的神奇。后来我的老伴和我的一些邻居也都开始学大法了。我经历的两次磨难，不知慈悲的师父为我承受了多少，是师父替我还了我人生历史长河中久积的业债，同时让我从中悟道，让我更加坚信只有坚定的信师信法，没有过不去的关。师父时刻在我们身边看护着我们。在转法轮中，师父讲，我告诉大家，不管怎么难受，千万要坚持来听课，只要你走进课堂，你什么症状都没了，不会出现任何危险。师父的这段法，今天我有了更深的领悟，只要我们的心正，时刻别忘了自己是个修炼的人，是个修大法的人，不管遇到什么关什么磨难，千万在法中修，把自己置于法中，一丝一念都融于法中，就不会有任何危险，就没有过不去的关。真正在另外空间做的是师父，师父要的就是我们的这颗坚定的信师信法的心。
各位同修，欢迎您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摆正基点，救度众生。昨天偶尔翻了翻关于中共秘密集中营的小册子，看得心里很堵，很痛心，也很哀伤，感到共产党真是罪大恶极，这些磨难中的同修在承受着这种难以用语言表达的罪行，我感到就像自己的亲人在受难一般的难过。然而这种感觉一出来，我突然觉得有点不对劲儿，这不成了常人的感情了吗？我们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是走在神路上的人，怎么能用常人的眼光看问题呢？回顾自己以前的一些行为和想法，似乎都是站在人的角度上，为同修伤心难过，看起来没有什么错，其实从更高境界中看，却是摆错了基点。如果我们换个角度去想想，用神的眼光去看，我们就能看得更清楚，真该让人伤心难过的到底是谁？是我们的大法弟子吗？当然不是。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到，还有的人说，极乐世界的经书和下面的简直面目皆非，根本就不是一回事了，不但字不一样，含义、意义全都不一样了，发生变化了。天上和人间的理是反着的，从人的角度看到的往往只是表面现象，却看不到本质的东西。我想到了耶稣蒙难的故事。耶稣知道自己将被钉在十字架上，在临行前一天，他向上帝祈祷，请求上帝能改变这一决定。是耶稣害怕了吗？不是，在他被绑赴刑场的路上，有些犹太女人在为他哭泣，他对他们说，不要为我哭，为你们的子孙哭吧，没有后代的人有福了。这就看得很清楚了，耶稣请求上帝改变这一事件，不是因为自己，神和人看问题的角度是不同的。犹太女人们是人，他们为耶稣的无辜和遭遇而难过，耶稣看到的却是犹太民族为这件事情而遭受的磨难，2000多年的痛苦和惩罚。耶稣是被钉死了，可他又复活了，这件事对他并没有什么影响。可犹太人呢？那多灾多难的赎罪的历史一直延续到今天，今天与往日更是不同。现在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们的层次不是任何历史时期的神能与之相比的。迫害大法弟子，那是什么罪过？恐怕那后果更是可怕的，让人难以想象。那些不明真相或是无动于衷的世人，他们的结果又将怎样？更何况这些众生来头也都是不一般的。让人伤心的不是大法弟子，大法弟子不管受过多少苦难， 都只是人世间这个迷众的表现，只要坚信师父到底，等待他们的只能是天国中的荣耀。真正值得同情的，该被救度的，是那些在这样的残酷现实面前还未清醒的世人。邪恶迫害我们这么多年，我们为什么要反迫害？不是为了我们吃的苦和遭的罪，是为了让众生停止对神犯罪，让众生能有未来。有些同修包括我做真相资料时流于形式，还有的同修带着对受难同修的人这一方面的感情做着营救的事。我想是因为我们的基点摆错了，把这场迫害看成了人对人的迫害。如果我们用神的眼光去看，看明白事情最本质的真相，我们在救度世人时就不会麻木。还有，我想对还在被迫害的同修说，摆正基点，正念正行，改变被迫害的环境，这也是救度众生。没有一个神能有师父看得那样明白，也没有一个神能比得上师父的慈悲。当师父告诉我们中国的人能救下一半，师父就会为我们高兴，又有几个人能真正明白师父说这话时是什么样的心情。时间已经不多了，我们还有太多的事没有做或没做好，不能放松，只能更抓紧呢。个人一点体悟很不成熟，请同修慈悲指正。
下面请听美国大法弟子的文章《修去分别心，慈悲救众生》。通过不断的学法，我们都认识到，在正法修炼中，我们自始至终都要修好自己。近来，我看到自己还有比较重的分别心，不仅给自己带来烦恼，也不利更好的正视法。例如，我有两个孩子，一个比较乖，比较听话，看着心里就比较高兴；另一个孩子就不怎么听话，看着心里就烦躁情绪，缺乏耐心，很容易发火。这种常人式的喜好是人情，根本不是修炼人应有的慈悲。在修炼前，自己就比较欣赏嫉恶如仇的侠义之气，修炼后，对于常人社会中的事情，自己也往往用常人中行政的观念来分析判断，看符不符合自己的观念，完全陷入了常人的思维。在对待同修时，还不能一视同仁，也存在比较明显的分别心。例如，对比较熟、说得来的同修就愿意交谈、交流，对于其他同修就不太想交流。对于看得比较顺眼的同修，说话语气也比较亲切，对觉得缺点比较明显的同修，说话语气也不很善，心中有反感。这种分别心有一段时间在讲真相中表现得还比较突出。如果一个人能够听进去真相，心里就觉得高兴；如果这个人听不进去真相，抵触真相，心里就不高兴，甚至觉得这个人完了，没救了。后来通过学法意识到这一点，现在已经好多了，尽量用慈悲善念对待一切。从法中我们知道，旧势力是用非常极端的方式来区别对待众生的。师父弘传大法，以无量慈悲要救度一切众生，而旧势力对于他们看不上的生命和大法弟子，就想方设法要淘汰他们，不让这些生命能够进入新的宇宙，从而对正法造成干扰和破坏。这也从一个侧面体现出旧势力的邪恶。大家知道有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就是有的学员对不认识的人讲真相效果比较好，可往往对家人讲真相反而效果不好。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不能像对待其他生命那样一视同仁的善待家人，掺入了亲情，自身的不纯就不容易出现好的效果。对此我也深有体会。分别心在其他一些同修中也有表现，在其他一些方面也有表现。例如台湾的一些学员在蓝绿问题上出现了分别心，给救度众生增加了难度。师父讲过，所有的世人都曾经是师父的亲人，我们怎么能够对师父的亲人区别对待呢？当然，正法有正法的标准，作为我们来说，只有救人的份儿。又例如， 在反迫害与营救同修中，有的同修对本地区的认识的或身边的同修营救和反迫害就比较积极，而对不认识的或其他地区的同修遭受迫害就反应比较麻木，揭露迫害讲真相要人就容易懈怠，不太得力，往往也是虎头蛇尾。国外有的同修觉得中共在中国对大法弟子的迫害离自己比较遥远，自己也感受不到，对反迫害和营救大陆同修的认识就没有那么清楚和迫切，反应迟钝，不是从法理上明白应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而是依赖于负责人和请示，这种现象时有发生。例如在中共秘密集中营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暴行被揭露出来后，不少学员表现很麻木，从而失去机会，让邪恶钻了空子。自四月份调查真相委员会成立以来，从重点揭露中共秘密集中营及其他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转到以彻底制止看守所、劳教所、监狱等邪恶场所关押大法弟子为目标的全面揭露迫害，海外学员也普遍没有重视，而海外学员普遍不看明慧网上揭露迫害的文章，这是不是也阻碍了国际社会对迫害真相的深入了解？海外学员是不是真该好好向内找一找？我们知道我们大法弟子是个整体，对任何一个人的迫害都是对大法的迫害，对整体的迫害，而大法弟子的主体在中国大陆，那么大陆大法弟子的修炼讲真相反迫害的程度和大陆大法弟子的安全就非常重要，是不能被干扰和破坏的。我们所有大法弟子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正实法，救度众生，同时修好自己。由于国家、民族、地区、亲疏远近，甚至不同项目而出现的分别心，也在大法弟子中造成了许多间隔，削弱了我们整体的力量。去掉这种分别心，自然就能使我们更好的协调，成为一个整体，在反迫害、营救同修和救度众生中就更有威力，更有效果。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发真相信过程中的修炼。我们在发信救度与器官移植有关的医务人员的过程中，也是我们去执着否定迫害和提高的过程。我们几个同修都多次被绑架拘留劳教过，最多的被非法拘留劳教五次，都受到过不同程度的严重迫害，被邪恶非法留下了笔记，至少在被非法搜走的物品清单上签过字，大量发信写信封就是一关。每个人都经过了一个否定邪恶、破除怕心、运用智慧的过程。后期当我们从这个过程中走过来后，看到一个同修和他的爱人也是常人写的一摞信封时，竟像十几个人所写的一样放在一起，根本看不出同修的笔体，很智慧地选用了各种笔型、颜色，字体大的、小的、胖的、瘦的、斜的、长的、扁的、圆滑的、僵硬的，五花八门，扔进一个信筒，收信人不注意是根本看不出来的。我们把它分放到几个邮箱，再铲除邪恶，否定迫害，请师父加持，邪恶怎么敢下手呢？第二个是购买邮票和信封。明慧网曾提醒同修要到邮局去买正规信封，市场卖的信封一被机器检信时，当假信检出，从而报废。我们在实践中发现，两者之间差价很大，一捆信封100个，市场上只需5到6元，邮局要20元。我们发现市场也有正品信封，现在大部分是正品的，邮不出去的信封商家都会主动告诉你。我曾拿市场买的信封到邮局咨询过，证实标有 DL 字样的信封都是正品，就是在信封背面下方标记的，是去年11月以后发行的。以前即使在邮局买的信封，现在也已经过期不能用了。同修如果鉴别不好，可以拿到邮局让工作人员看看，一般都能诚恳相告。信封可通过机检，就是他们告诉的。现在邮局对买较多邮票的人都很注意，明慧网多次提醒大家要一次少量的买，所以我们一般都是在一个地方买10张，但大量邮信很麻烦，光买邮票就是负担，而且容易形成执着。我有几天总是担心买邮票被注意，后来形成怕心了， 发现邮局原来几个窗口都卖邮票，后来发出一部分信以后，邮局警觉了，固定一个人卖。你买十张邮票，他就仔细地盯你两眼，天天去买就觉得不合适了，老换邮局很远不方便。有一次让我爱人去买邮票，并告诉他少买就买十张，他说买二十张吧，法律规定通信自由。我听后似有所悟，像师父在点化我，很惭愧，又不知道如何超越。另一次我和爱人一同出去，我先去买了十张邮票，让人家瞪了好几眼，可我爱人没顾虑，一下子买了25张，堂堂正正。我感到了自己的执着和怕心，越怕越有问题，人家还会再找个人窃窃私语一会儿。后来我悟到了，注意安全和形成执着是两回事，安全意识一定要有，注意数量，在不同的地方购买，注意方法，比如用语言等分散他们的注意力，或迂回的方法购买，这是人的智慧。最根本的应是用正念控制购买邮票，也是迫害大法弟子，但不是人对人的迫害，是人背后的邪恶。我们的正念可是恶警掉头走掉，何况买邮票呢？师父在2002年波士顿法会的讲法中说，讲真相救度众生，旧势力是不敢反对的，关键是做事实的心态，别叫其钻空子。当我铲除邪恶，正念面对，再去买邮票时，20张邮票人家都不看你一眼，或者很多人挤在那里忙不过来，或者换人了，一切都很顺利。我把自己的体会讲给同修听，他也很赞同。后来他在一个邮局买了30张邮票，人家说欢迎下次再来。我听了也非常感慨，都是自己做的不好，人为的抑制了自己神的一面，大法法力无边，怎么会被人制约呢？前几天我来到一个仅去过一次的邮局，告诉他给我开个发票，我要买100张邮票。工作人员说，你买100张邮票还是买100元钱的邮票？我顺势说要100元钱的，他很麻利地开好了收据，给了我125张邮票，然后说欢迎你再来。师父讲了，整个三界都是为正法而造就的，何况一个小小的邮局呢？它的存在难道不是为了给大法弟子讲真相用的吗？我们用好它，就是在救度它和与它有关的众生了。邮票的背面都盖红印，以前明慧网提醒过大家，那是邪恶迫害大法弟子所做的记号，每个邮局不一样，用水轻轻一洗就掉了。可是在同修家那里的邮局，也是我们经常买邮票的地方，盖的印很深，有的直接盖到了邮票的正面，那是洗不掉的。这样的信发出去，落到邪恶手里，就可能带来麻烦，不仅是同修，邮局也受牵连。我们认为这是不能认可的迫害行为，直接告诉他们脏邮票不要，以前买的要求退换，因为有可能被机器当作假票检出，信就邮不出去了。他们自知理亏，解释说是为了防假邮票，以后就不敢再正面盖印了，我们买邮票都尽量找印浅的给我们。在邮信讲真相的过程中，我们修去了自己的许多执着心，也帮助家人选择了自己的美好未来。因为很多家人都不同程度地帮助大法弟子做了许多救度众生的事，写信封、发信、买邮票都做了不少。同修的爱人经常趁同修不在时自己装一些信，写好信封出去发。我爱人每天早晨晨练时帮我发信，使我没有像其他同修那样走很远的路，花费很长时间去发信。因为几乎每个邮局门前的邮筒都有监视器，十字路口的邮筒也有监视车辆的监视器兼顾，一个地方一般只应放1至2封。孩子帮我上网搜索资料，使我不再满是图书馆去查阅资料，安全而快捷。所以大法弟子的家人也都在直接或间接救度着众生，从而给自己选择了美好的未来。我们把名单发到了清心论坛，供全世界同修讲真相用，发给了明慧网，以备将来调查真相委员会来大陆时选用。当然我们做的还不够，我们发现还有更多的医务人员没有邮去真讲资料，我们还把名单传给其他的同修，以后还要传递给更多的同修，让大家都来救救医生。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真实地体会到邮信讲真相每一个环节都是我们修炼的过程，它包括选材、下载、 分装、书写、购买、发送、平衡家庭关系、资金的使用、安排好时间、协调好家人参与进来，以及和同修的互相提高认识，整体配合，共同提高。这里需要的是理智、智慧和救度众生的宏大慈悲，因为每个人都在付出。万分感谢师尊的慈悲呵护，没有一个同修出问题的。
下面请听北京大法弟子的文章，赶快放下大使包。在学习师尊2006年加拿大讲法，当学到作为师父我来讲，我会这样认为，你的提高是最重要的，但是你提高时却不是让你在平坦的道路上往上走，带着满身业力上天了，拉着一大堆包袱上天了，这怎么能行啊？我得给你设一些关，让你放下那些心，放下那些包袱，一关一关的，你不断地放下执着与人心，那些东西在不同的关中你都带不进去。这段法事心中感触很深，想起在我刚得法不久时，师尊点化我的一个梦，关于如何去掉根本的执着，早应写出来与同修交流，但因为人心干扰，一直拖到今天才写出来。89年前，在梦中，我与一位同修在公园练完功后去上厕所，当时北京的公共厕所都非常脏，设备老化陈旧，但是这个厕所我们一进去看到里面非常干净，里面的便池一个挨着一个，因为没有挡板，一眼可看到十几个便池，每一个都非常干净。我非常奇怪这个厕所为什么这么干净，因为每个便池都雪白锃亮。整个过程是我一直站在门口看，我看到每个上完厕所的人双手在胸前都抱着一个白色的塑料袋，但袋子里是不透明的，满满的系着口，看上去像抱着七八斤面的样子。在墙边有个大筐，里面有许多这种白色的塑料袋，在筐的不远处还有一个门，从这个门望出去是亭台楼阁和碧绿的草地，有许多人非常幸福美好的在游玩，这是我当时的一种感觉，就觉得在那个门外是更美好的地方，有点像仙境似的，好像有一条规定，就是必须放下手中的口袋才能走出那个门，才能进入到那个美好的境界。我就看到有好多人在厕所里面来回转，他们在犹豫和不停地徘徊，往往刚弯腰要放下时就又站起来了，觉得不放心，想再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再放下。可是每个人又都想出那个门，因为通向那个仙境的门是开着的，所以厕所里的人都可以清楚地看到那边美好的景色，因此他们非常着急，在厕所里不停地转来转去，可就是舍不得放下手里抱的大口袋。后来我一下明白了，原来他们手里抱的是自己的粪便，所以每个便池都非常干净。以后我就管那个白色塑料袋叫大屎包。这个梦至今还历历在目，我悟到自己的各种执着心就如同我们怀中抱的大屎包一样，因为不能看透其肮脏的本质，因为外面有洁白的包装，还以为是自己很珍贵的东西，有的还当成宝贝，唯恐丢失，迟迟舍不得放下。有许多人也想放下，可是只是想暂时放下，等以后还要再回来寻找，所以在不停地放下拿起，放哪儿都不放心，怕回头就找不着自己的大屎包了。这个梦境寓意非常深刻明白，我觉得我们每个真修弟子都应该问问自己，我们拖着的大包袱里究竟是什么，到什么时候我们才能真正的放下。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我所能做好的那一切全来自于大法。在我记忆中最深刻的也是最明显的一次师父的点化，那是一次梦境。那是2000年，师父99年的几次讲法刚刚在网上发表，在一个休息日，一个懂电脑的同修和我一起用电话线下载了文件，打印了文件后又跑到外面的复印店找了好几家 才找到一家给印的，印完已是半夜近12点钟了。当时并不知道什么是怕，但过了几天开始怕了。有一天晚上做梦，梦中我坐在一个像滑水板一样的东西向前疾驶，我坐在后面，前面有一个人挥着一个什么东西，挡着两岸射来的箭雨保护着我。醒来后我知道那是慈悲的师父点化我，有师父保护往前走。后来开始跟同修学习关于电脑上网的知识，一开始我非常讨厌电脑，这造成了我没有认真的学习同修所教的，学了一点就不想学了。但好在后来认识到了这是我的障碍，这样的思想会挡住前行的路，归正了思想，认识到这是我的使命，既然让我接触到了，那可能就是我修炼要走的路。这样归正后的认识让我明白，我不是在学什么，是我在其中修炼，心性提高了，学起来非常容易。说是学，我想用法开启了我的智慧这句话更合适，因为当我明白了这些时，就很少有机缘再跟同修学什么了。在那段过程中，是同修帮助我打下基础，帮我奠定了我应该走自己路的基石。在一开始要做一些具体事时，那真是不懂，没看到过，没用过，全是无，但还要做。这是现在形容当时的情景，一个人坐在电脑前，旁边放着打印机，他们好像非常的合作，好像知道我什么也不懂，但他们非常配合，就是做好自己要做的。我也很自然地坐在那儿，只有一个简单的想法，做资料，手就去点这点那打出来了。现在想一想，那一切是奇迹，因为今生今世我真的没用过这样的机器，这一切是法所展现的超常，展现的奇迹。后来这样的事很多很多，没用过的机器拿过来也能用，想要做什么马上就会有机会接触到那样的软件，自然而然似乎是顺理成章的就做成了要做的事。当时有人问我这个会不会那个会不会，我说不知道，因为说不会当我坐在那时也做出来了，说会可我真的没做过，没概念。每当我坐在电脑前，脑子什么都没有，该做什么就做出来了。我想这是法在引导我做的，也有不好的时候，一般情况是走弯路，比如当我要把一段音乐加长的时候，第一次做没做过，用了一个软件打开就用了，复制粘贴就成功了，什么想法没有。第二次有了第一次的经验，脑中形成了观念，打开想要让它结合好一些，听不出来就细心的反复听啊，掐时间啊，用了几个小时做出来了，拿去一听全错了，重做吧，这回不较真了，复制好听好那一段，粘贴过去，再这样重复做完，听一遍好了。这样走弯路也有过好多次，我悟到路是已经定好的了，当我的心态没有有求有为，而符合那一层法的要求时，无求而自得，就做出来了，是法做到的。当我想要人为的怎么样做，想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时，结果就达不到真正的目的了，因为我加进了人的东西了。法怎么会把那么神圣的事让我用人心做出来呢？由于这样的经历，我理解到正法进程中师父所讲的所要求我们做的，不能够用自己的人心观念去加以衡量，有时用自己的观念去认识法，认识正法进程所表现的一切时，就如同旧势力妄图往正法中加进自己的东西一样，说小了是证实自己，说严肃一点就像旧势力一样想左右正法，给正法造成干扰。当然干扰正法进程是做不到的，只能是干扰了自己走一段弯路，认识到了提高上来，也归正同化法了，这是个过程，这就叫修炼吧。在被非法关押的那段时间，第一次登记说为什么修炼，说是为了去病健身做好人。 第二次又登记为什么修炼时，当问到前面的同修，他怕又是邪恶在搞什么阴谋，就绕来绕去的不说什么。问到我时，转法轮中的一句话出现在我的脑海里：作为一个人，能够顺应宇宙真善忍这个特性，那才是个好人；背离这个特性而行的人，那是真正的坏人。在单位里，在社会上，有的人可能说你坏，你可不一定真坏；有的人说你好，你并不一定真好。作为一个修炼者，同化于这个特性，你就是一个得道者，就这么简单的理。于是我平静地说，我是为了同化宇宙特性真善忍。当时我觉得是在答卷，我为什么修炼？说出那句话时，我真的觉得自己是一个修炼得道者。有很多时候明白是法造就了一切，引导我，让我知道有法轮功，领我到练功点，引导我走到今天，引导我造就我的一切及在世间的超常表现。也有很多时候忘记了法，在做事中用显示心表现自己，与同修配合时用妒忌心对待同修，不是用正念圆融，而是说三道四。做资料时有时没有用正念去加持他们，讲真相时胆胆突突的，想的是保护自己，更多的时候是用人心表现，被戏中肢节的矛盾冲突表演所迷住了，忘记了戏的主题，人生的目的是什么了。北美巡回讲法很容易被情所带动，被假象所带动，忘记了自己是要同化法救人来的目的。这一段时间很苦恼，自己怎么变成了这样，也问师父该怎么办，是抱着求心想要走个捷径过了这一关，又想让师父原谅自己不精进。偶然一天，一个同修要和我切磋一下，开始我还抱着他是想表现自己的心去听他说，听着听着，我听到了这不就是给我的答案吗？静心学法，无论什么情况都要稳住自己，我差点掉泪。谢谢师父，谢谢好同修，我真的是很久学法心不静了，那种完全投入融于法中的感觉早已久违了。学法已经成了走过程，练功成了完成任务了，安逸着混着人中的时间。现在想到有太执着于自我的因素，对自己表现得好不好那么在意，结果不但没正念清除由于执着心不去表现出的不精进，又被表面不精进的假象带动，又要在表面上解决问题而造成的复杂表现。其实大家想一想，过去的修炼人要耗尽一生才能走完的路中都不敢怠慢一刻，而要成就大法所度生命之果位的大法弟子，修炼中又有最方便的修炼法门。在这种正实法修炼最伟大的荣耀，瞬间即逝的斩短修炼时间内，怎么能不更精进呢？你们已经知道大法弟子修炼的方式是在世间常人中修炼，修炼中又直指人心，人的执着干扰正实法救度众生的观念都是必须去除的。对于走在神路上的修炼者，除去这些人心的执着与观念的改变就那么难吗？如果一个修炼的人连这些都不想去除，那么修炼人的体现是什么呢？当然，多数处于这种情况的弟子，其实是因为开始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轻微执着或者观念的干扰，被邪恶钻了空子，加大了这些因素造成的。我知道你们明白后会很快跟上来，但是你们要能在这条最伟大的神的路上少走弯路，不给自己将来留下遗憾，别拉开层次的距离，才是我与你们一直期盼你们的众生的愿望。越最后越精进，经文越最后越精进是去年十月份发表的，已经过去八个月了，当时我以为是说别人，现在看来正是对我的状态说的呀。有位同修描述做资料同修的重要，让我明白了自己的身份， 大法弟子，又是在做着这样重要的工作的大法弟子，是何等的荣耀，更应该精进做好啊，加持我们的网站，让它更稳定的走好。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我是如何战胜困魔的。最近看了一位同修关于消除困魔的体会，颇有感慨，本人也曾有一次战胜困魔的经历。如果说那位同修战胜困魔靠的是智取，而本人则属于强攻，现写出与同修交流。去年夏天的一个中午，吃完饭后，困魔就已经袭来，头昏沉沉的。由于前天晚上睡得比较晚，上午事情多，人也累，于是想顺势睡个午觉。突然念头一转，不行，不能睡，现在就去备法，今天无论如何也要战胜困魔。于是就远离卧室，强制性的把自己关在另一房间里，紧闭房门，拿着书准备学法。可是这困魔来的又如此的猛，何止困魔，这头又胀又痛，就一般的默念或背法根本就学不下去。一股无形的力量让你闭上沉重的双眼，让你出不了声，让你放弃学法，让你往床边走。我知道这不是我的本愿，是魔的干扰，就发出强大的正念，不管怎么样，今天必须把法背下去。于是也不多想，就这样连读带背，越背不下去就越使劲地往下背，越出不了声就越大声地背。就这样背了两个小时，背后顿觉神清气爽，头脑变空了。这种状态持续了两天，我体悟到这正是师父看到弟子强大的正念，才替弟子化解了这困魔。是啊，修炼就如逆水行舟，稍一松懈就会随波逐流，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师徒恩。只要我们以坚不可摧的正念，以压倒一切邪魔的锐不可挡的气势，在道的面前，什么困魔呀邪魔都将化为乌有，因为那魔永远也不会高出道的。转法轮。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杏子的故事。在当今的社会，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交往都是有目的的，都是图回报的，而大法弟子之间的帮助都是令世人感慨至深的。2000年，一位大法弟子因不放弃修炼法轮大法被非法关押，当时正是杏子成熟的季节，他家十几亩大杏却没主人采摘，眼看要烂掉了，几万元的收入将要泡汤了。第二天，杏园里来了十几个人上了树，把杏子一袋一袋摘下来用车拉走了。村里人说，完了，主人不在了，杏子也被人抢光了，现在的世道真是可气。然而这些摘杏的人都是附近村的大法弟子，他们得知同修遭恶人迫害，不约而同地来帮这位同修。他们把杏拉回家后，把杏一个一个破开晒成杏干，晒干后装成一袋袋，杏核也装成一袋一袋，整理好后一点不少地用车归回同修家。没多久，同修回家了，把杏干和杏核都卖了，收入一点不比往年的少。村里的人明白真相后都无不感慨地说，原来是这样啊，现在的世道还有这样的人，真是少有啊，这些法轮功弟子这么好啊，什么样的师父，什么样的功法能教育出这么好的弟子，了不起啊。这个故事流传得很远。各位同修，本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